想象一下，你刚刚花了上百亿美元，
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对，你烧掉了无数的显卡，耗费了惊人的电力，终于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挖了一道深深的护城河。正当你准备坐享其成的时候，突然有人把跟你一模一样的产品免费打包送给了全人类。
这谁受得了啊？直接掀桌子了。
没错，然后你猛然意识到，要想保住自己那1000亿美元的估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敲开政府的大门，恳求他们出台禁令来封杀你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去搬救兵了。
确实是这样。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将带你穿透一层层信息迷雾，去直接一个极其核心的命题，也就是当旧有的商业规则被新技术无情碾碎时，财富和价值究竟会流向哪里？
这绝对是当下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的，不过在为你梳理这对极具分量的科技与商业闭门讨论资料之前，我必须要先设定一个前提。
对，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我们要探讨的这些资料里其实包含了大量高度政治化的话题，里面不仅涉及美国现任政府内部非常激烈的政策辩论，也穿插着左翼与右翼之间针锋相对的主张，
各方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
没错，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向你明确声明，我们将坚守绝对中立的原则。
完全中立。
对，我们不会去选边站队，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也绝不代表我们支持或者反对其中的任何立场。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你客观传达资料里的事实，剥离情绪，深挖这一切背后的经济学底盘。
说白了，就是让你成为那个看透本质、最知情的人。
就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场悬念：为什么一家年收入眼看要突破数百亿美元的美国顶级闭源 AI 巨头，现在会如此急切地想要利用政治力量去绞杀免费的开源技术？
要看透这个价值的流向啊，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把曾经高不可攀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
哎，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
答案就在一组引发股股恐慌的数据里。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 Moonshot Kimi K3 刚刚发布，它不仅在各项核心性能测试上死死咬住了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闭源模型 Opus 4.8 和 GPT 5.6。
哇，性能齐平。
对，性能齐平，但这还不是最知名的。更要命的是，它的运行成本直接砍掉了一半，便宜了整整50%。
天哪，50%，而且它还是开源的，对吧？
没错，这在业内直接被称为2025年的 DeepSeek 时刻。这种恐慌情绪怎么说呢？已经一路蔓延到了白宫。
难怪白宫现在焦头烂额。我看到资料里说，他们内部在疯狂辩论，到底是要直接拉黑这些中国开源模型，还是干脆砸钱补贴美国本土的实验室去死磕更强的开源方案。
是的，多方声音一直在博弈。
不过那些闭源巨头为了推动封杀抛出的那个理由倒是很值得玩味。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什么来着？哦，对，模型蒸馏。
模型蒸馏 distillation。
对，他们指责这些开源企业其实是在大规模抓取他们闭源模型的输出结果，然后用这些极其聪明的结果去训练自己的模型。他们把这种行为直接定性为 IP 窃取，
甚至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威胁的高度。
哎，等一下，如果我们退一步用常识来想，这个指控在逻辑上似乎很牵强啊。
哦，怎么说？
打个比方，就好比，就像是福特买了辆保时捷最新款的跑车，把它拆解开来进行逆向工程，
汽车行业的老规矩了，
对吧？或者就像早年谷歌刚起步的时候，他们不断向雅虎的搜索引擎发送查询指令，然后通过观察雅虎给出的排序结果来优化自己的算法。
确实，大家早期都是这么干的。
是啊，这些开源公司没有去偷闭源巨头的底层代码，也没碰那些极其机密的模型权重，他们只是在观察一个公开产品的输出结果，并从中学习。在科技界，这一直被称为基准测试，也就是 benchmarking。怎么到了 AI 大模型这里，这套大家都在用的常规操作突然就被扣上窃取的帽子了？
问得好。这里面最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拨开国家安全和保护知识产权这层冠冕堂皇的公关外衣，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极其残酷的估值保卫战。
估值保卫战？
没错。你想啊，像 Anthropic 这样的闭源 AI 巨头， 他们正经历着科技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曲线，收入在几个月内就翻了10倍。
那确实是印钞级别的速度。
但是像 Kimi K3 这类极致性价比模型的出现，无情地戳破了一个幻觉，那就是基础大模型的性能护城河正在飞速蒸发。
也就是大家都能做到一样聪明了。
对，当你的技术壁垒无法维持，当你引以为傲的智能产品正在被迅速商品化，甚至说白菜价化的时候，
那他们还能怎么办？
他们唯一能维持那几百上千亿美元超高估值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慌去换取政府的监管高墙。
哇，顺着你的逻辑往下推，一旦政府真的下场，彻底禁用开源模型，那可就不是保护创新了。
那是什么？
那是在人为制造稀缺啊。如果你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便宜好用的开源模型，本质上这不就是在用政府的强制力为 Anthropic 和 OpenAI 这两家公司颁发了一张双头垄断的特许经营牌照吗？
完全正确。而且资料中还揭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术细节。
哦，什么细节？
如果这些闭源巨头真的想要从技术根源上去阻止所谓的工业级模型蒸馏，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动手解决的。
自己就能解决？怎么弄？
比如他们可以在 API 接口实施极其严格的 KYC， 也就是实名认证，要求绑定企业信用卡进行深度的身份背景调查。
对啊，既然那么怕别人偷，查严一点不就好了？
但他们为什么迟迟不这么做呢？因为一旦加上这些繁琐的验证门槛，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
啊，用户肯定嫌麻烦。
没错，这会直接腰斩他们自己的用户增长速度。所以他们做了一道算术题，发现相比于在技术端自断双臂，去华盛顿优惠政府动用行政令样打击竞争对手，
是一笔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买卖，
简直是一本万利。
天哪，这对整个宏观经济来说太可怕了。我们可以让听众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现在全世界的企业都在喝5毛钱一瓶的开源可乐来降本增效，
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对，但政府却突然规定你只能花50美元去买指定的闭源可乐，
这成本直接上天了。
长期以往，美国企业的整体成本结构怎么可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难道不会直接演变成一种针对美国本土企业的 AI 重税吗？
确实是重税，而且这正是华尔街最担忧的地方。资本市场的嗅觉可是极其敏锐的。
他们看出了什么端倪？
如果这种 AI 重税真的以禁令的形式落地，闭源巨头的估值最终同样会迎来雪崩。
为什么？有了垄断牌照，不是应该估值更高吗？
因为聪明的钱会意识到，你账面上这几百亿的惊人收入并不是靠你在自由市场里的技术竞争力赚来的，
而是靠监管部门强行输血支撑起来的。
没错，一旦政策风向转变，或者下游企业实在不堪重复选择躺平不用了，你的商业模式瞬间就会崩塌，
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所以资料里强调，开源技术之所以对全球经济的长远发展更有利，正是因为它消除了这种人为的摩擦，它能让技术红利真正下沉到数亿百万计的中小企业手里，而不是让财富像黑洞一样死死吸附在2-3家垄断公司的财报上。
讲到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拐点来了。
哦，怎么说？
如果就像你说的，知识、代码，甚至我们过去认为极其昂贵的智能分析，都在被 AI 彻底商品化，变得一文不值。
越来越便宜。
那在当前的全球大棋局中，究竟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这份资料提供了一个极其宏大，甚至有点降维打击意味的视角。
确实，这个视角拔得很高。
回顾过去50年，美国的经济引擎几乎是完美运转的。他们通过掌控高利润的知识经济和服务业，说白了，就是把一个数字的 bit 转化成另外一个 bit，
玩转数字游戏。
对，美国借此赚取了数万亿元的财富，同时顺理成章地将那些沉重、低利润、高污染的实体制造业全都外包了出去。
也为现在的局面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和更宏大的物理世界图景联系起来看，人类科技进化的终极本质其实非常硬核。
怎么个硬核法？
那就是用最低的能源成本去转化分子的物理结构。
转化分子结构，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说直白点，就是把铁矿石变成汽车，把硅变成芯片，制造实实在在的物理实体。资料里给出的中外数据对比，展示了这种底层实力的惊人悬殊。
数据是怎么说的？
中国目前拥有2000亿平方英尺的制造产能。
2000亿？
对，这是美国的整整20倍。而且它的电力生产能力将达到惊人的8泰瓦。
八泰瓦，那是多大的概念？
是美国的8倍。
哇，等一下，这里面的逻辑极其耐人寻味。你的意思是说，中国把最前沿的 AI 技术免费开源，表面上看像是在做慈善大放送，实际上可能是在下一盘长远的大棋。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你想想，过去几十年，知识和信息是稀缺且昂贵的，所以掌控数字比特的人赚走了大部分利润。
嗯，硅谷就是这么发家的。
但现在呢，如果开源 AI 把数字世界里的知识和服务变得像空气一样廉价，当写一行完美代码的成本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
那利润都去哪了？
利润归零了啊！全球经济剩下的真正的剩余价值将毫无悬念的全部转移到分子经济上，
也就是刚才说的制造实体物品的产能。
没错，产能以及驱动这些超级工厂运转的庞大电力资源上，这就构成了一道极难逾越的物理壁垒。
确实，你可以用一秒钟复制出一套顶级的 AI 算法，不管它有多聪明，但你绝对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复制出2000亿平方英尺的工厂，
更不可能凭空变出8泰瓦的庞大电网。
天哪，当比特的利润被 AI 打穿到底线，谁掌握了分子和能源，谁就真正捏住了未来全球经济的核心命脉。
这个视角的确太通透了。当数字世界的摩擦力归零，实体世界的正资产反而成了终极护城河。
不过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收回到那些试图在数字世界里建护城河的币源巨头身上。
好的，看看他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刚才还在说 Anthropic 义正词严地谴责别人利用他们的输出结果进行训练是侵权，但好笑的是，这把火似乎已经一种极其讽刺的方式烧回了他们自己身上。
哦，反思了。
资料里提到 Anthropic 刚刚捏着鼻子同意支付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 AI 版权和解金，高达15亿美元。
15亿，这是犯了什么事儿？
原因竟然是他们使用了7万本从 Libgen 这种盗版网站上非法下载的书籍来训练他们的 Claude 模型。
哇，这就很尴尬了。
这简直是大型双标现场，好吗？你在听的各位可以评理。他们坚称，只要我在黑市上搞到了一本书，哪怕完全无视作者的反对，强行拿去喂给 AI， 这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使用。
他们管这叫 fair use。
对，但转过头来，当别的开发者利用他们 AI 生成的文本去微调自己的模型时，他们立刻翻脸，大喊这是 IP 窃取。
这套逻辑真的很难自洽。
这就好比在对着全世界宣告，我可以白嫖全人类几个世纪积累的智慧来壮大我的机器，但你们任何人绝对不能碰我这台机器吐出来的任何一行字儿。
难怪惹了众怒。现在纽约时报、各大出版商还有音乐产业正像当年疯狂起诉盗版软件一样，联合起来对这些 AI 巨头发起猛烈的法律反击。
这算是彻底踢到铁板了。
这也是为什么资料里分析说 Anthropic 的公关策略可能犯下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战略错误。
怎么讲？
你仔细推敲一下这里的逻辑闭环。如果他们自己在白宫和监管机构面前为了打击开源对手，硬生生地把未经同意使用输出结果定义为窃取知识产权，
自己挖的坑，
那这无异于给正在起诉他们的各大内容创作者递上了一把完美的刻个他们自己名字的尖刀。
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说一字之矛攻子之盾。
没错，内容创作者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在法庭上说，既然你 Anthropic 自己都承认未经同意使用数据就是 IP 确切，既然你的模型底座是建立在偷来的数百万本上的，
那你的利润就是非法的。
对，根据你自己的定义，我们不仅要求赔偿，我们甚至要求分走你100%的收入。
天哪， 他们为了在短期内阻击竞争对手而精心构筑的监管逻辑，最终有可能成为绞死自己整个商业模式的绞索。
确实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 AI 模型的算法优势正在被开源迅速抹平，又深陷版权泥潭，随时面临天价索赔，
连政策保护伞看来也未必靠得住啊。
没错，那这些科技巨头们现在到底把真正的大筹码压在了哪里？从资料里看，答案非常明确。
压在了哪里？
硬核的底层基础。你去看看谷歌和特斯拉刚刚发布的资本支出计划，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投了多少？
谷歌预计今年的资本支出高达1950亿到2050亿美元。
2000亿美元？
是的，这个无底洞般的投入甚至导致谷歌自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了负的自由现金流。而特斯拉那边的资本支出也激增了140%。
等一下，我完全理解科技公司需要疯狂投资未来，但这可是20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呢，
绝对是大手笔。
你对比一下苹果花了将近9000亿美元来回购股票，外加1400亿美元的分红，妥妥的回馈股东。谷歌把这么夸张的巨额现金全部砸向冰冷的 server 服务器、 GPU 和数据中心，华尔街肯定炸锅了吧？
华尔街显然被吓坏了，直接用脚投票，也导致谷歌股价暴跌了7%，特斯拉暴跌了14%。
那为什么他们宁愿顶着股市崩盘的压力，也要把现金流烧成负数？这不符合逻辑啊。
表面上看，市场对负现金流的恐慌确实合情合理。但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季度的财报，去审视长期价值的复利机制，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哦，资料里是怎么解读的？
资料里特意提醒我们要关注一个被忽视的核心指标，投资资本回报率，也就是 ROC。
ROC， 嗯哼。
谷歌上市25年来，它的平均 ROC 高达惊人的32%。
32%，这么多年一次保持。
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是在盲目烧钱，而是一台极其直击高效的财富引擎。他们每把1美元投进 server 服务器里，每年就能稳定榨出32美分的利润。
哇，叠加规模效应和折旧，这是一笔确定性极高的买卖啊！
我们甚至可以做最坏的打算，假设谷歌自己开发的 AI 应用彻底失败了，他们的闭源大模型在与开源模型的竞争中一败涂地。
那2000亿不就打水漂了吗？
并没有，那又怎样呢？他们依然拥有全世界成本最低、规模最庞大、折旧最彻底的云基础建设啊！
啊，我明白了。
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会有500个互相竞争的开源模型吗？
对，大家都在卷模型。
无论是谁赢了这场百模大战，他们全都需要海量的算力来运行。在这场残酷的 AI 淘金热中，谷歌的策略不是去赌哪块金子最大，
而是直接把整座矿山买下来。
没错，向所有进场挖金子的人高价卖铲子收锅炉费，算力基础建设才是这场泡沫中最坚固的底层逻辑。
绝了，确实，卖铲子永远比亲自下场挖金子稳妥，尤其是当你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铲子制造厂的时候。
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云计算还是庞大的伺服器集群，它们本质上都是基础建设。我们刚才看到，当市场真实需求爆发时，巨头们会不惜背负负现金流，去疯狂投资数字基础建设，
因为那是顺应规律的。
但是当人为的强力干预政策直接落在现实物理世界的基础建设，比如私人的房产上市，又会发生什么？
哎，这就到了资料里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学部分了。
对，资料的最后一部分把我们带到了纽约市的房屋租赁市场，这也完美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线，那就是在商品市场中强加人为的摩擦力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
在深入之前，我们要再次向你重申，我们在这里完全是探讨政策背后的经济学机制，绝不带入任何政治偏好，仅仅是传达资料本身的内容。
没错，纯粹的经济学分析。
纽约市正在推荐一项极具争议的租赁法案，这项法案的核心是什么呢？它不仅合法承认了租客工会，更要命的是，它禁止房东在出租房屋时，同时要求租客提供信用背景检查以及证明其收入达到租金40倍的标准。
限制非常多。
甚至在听证会上，有激进人士直接将驱逐不交房租的租客定义为一种社会性暴力。
哇，连正当防卫的权利都快没了。
结果就是，大量房东宁愿眼睁睁看着房子空置，导致纽约市凭空出现了整整50000套幽灵公寓。因为应对这些极端法规的合规成本和潜在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那点可怜的房租收益。
这其实就是一种无奈的止损。
只要稍微懂一点风险定价的常识，就能看出这其中的荒谬。如果我作为一个房东，既不能根据市场供需来调整租金，又不能驱逐那些恶意拖欠房租的人，现在甚至连租客有没有信用破产记录都不允许查了，
这风险完全不可控了。
这不就等于为了降低车险保费，法律强制禁止保险公司去查看司机的违章记录吗？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结果保费绝对不会降。
对啊，保险公司要么直接停止发售保单，要么就把所有人的保费都按马路杀手的标准来收取。这种政策真的是在保护底层租客吗？
绝对不是，这就是违背风险定价法则必须付出的代价。
怎么讲？
当我们用法律强行剥夺房东筛选风险的权利时，风险本身并没有凭空消失，它只是被重新转移和定价了。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这必然会导致两个极其残酷的后果。
哪两个后果？
第一，既然无法区分优质租客和所谓的老赖，房东为了对冲每5%可能违约的极端风险，只能把初始租金门槛整体提高3到4倍。
我的天哪，这谁租得起？
甚至要求所有租客一次性预付一整年的房租，这实际上是强势要求95%诚实交租的工薪阶层去为那5%破坏规则的人买单。
这对普通老百姓太不公平了。那第二个后果呢？
第二个后果是，当租金回报被限死，驱逐违约者变得不可能，房东将彻底丧失维护和翻新房屋的经济动力。
房子坏了就有着的坏。
对，基础设施是会折旧的，如果没有资金注入，房屋就会迅速失修破败，最终沦为不宜居住的贫民窟。这50000套宁愿空置也不出租的幽灵公寓，就是市场最真实的抗议。
哎，强扭的瓜不甜，强控的市场也不灵啊。
对比之下，资料中提到德州奥斯汀或者日本东京，他们的解法从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限制，而是极其简单粗暴。
他们是怎么做的？
放开建筑审批，鼓励市场拼命建房子，供应一旦紧绷，价格自然就会应声回落。试图用人为的政策去冻结市场，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种违背常识的实验，最终买单的永远是那些真正只能依赖廉租房的最底层的民众。
确实令人唏嘘。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探讨。从来自中国的免费开源模型 Kimi K3 瞬间击穿底价，引发白宫恐慌，到 Anthropic 在知识产权与合理使用上展现出的巨大双标，最终反噬自身，
全是戏剧性的转折。
从谷歌宁可面临华尔街的暴风骤雨，也要狂砸2000亿美元构筑算力护城河，再到纽约市试图用严苛法规扭曲供需关系，最终反而催生出50000套幽灵公寓。
这一切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底层逻辑。
没错，这一切似乎都在向里传递一个极为清晰的核心信号，那就是，无论是在由代码构建的数字世界，还是由钢筋水泥垒成的物理世界，只要有人试图用人为的围墙去强行阻挡市场规律的潮水，真实的价值总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从他们的指缝间彻底溜走。
总结得非常透彻。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结合我们刚刚聊到的所有这一切，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各位，留下一个有趣的思考题。
哦，什么思考题？
今天我们看到 AI 正在无情地将人类引以为傲的知识、代码，甚至精妙的商业分析通通商品化，让它们变成像空气一样廉价。
确实，几美分就能搞定。
这让我们不禁想问，如果在未来的10年里，完美、精准和高效变成了你虚花几美分就能随手买到的 AI 通用商品，那么未来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顶级奢侈品会不会恰恰发生反转？
反转变成什么？
会不会是那些充满了瑕疵、低效，但却真真实实由纯粹的人类手、人类情感所创造出来的事物？ 当机器包揽了这世上所有的正确时，人类的犯错会不会反而成为这个世界上巨价值的稀缺资源？
哇，当机器包揽所有的正确，人类的犯错成为稀缺资源，这个留白真的太精彩了。非常感谢你的聆听，希望今天为你梳理的这些前沿洞察，能给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提供一些新的坐标系。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深度挖掘。